今天早上我们来到看一段经文，是箴言第30章1至4節。其实第一节至9節这段经文呢，是讲到我们怎样去认识神。而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能够只是能够同大家来到是思想前4節的经文。当我们进入箴言第30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呢，这里是有人说是2個或者3個的附录来的。附录不等于说这个是没有圣灵的默示，不是圣经，不是这样的意思。附录的意思就是说呢，以前29章的箴言是从这个所罗门那处来的，而这2章的经文呢是2、3個地方给我们认识，给我们知道神的真理的。我们来到先看头4節经文，请听我读。第一次说，雅基的儿子阿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的聪明，我没有学好智慧，也不认识至圣者。第4節说，谁升天又降下来，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名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认识神，我都认识神了，我不用听了。有些人我已经认识神，你更需要听。因为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他说我已经认识神，关于神的事我全部都知道了。虽然你是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基督徒，你对神的认识是很少很少。阿古尔，这里提的阿古尔，在这种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对神有深入的认识，但是他怎样讲呢？他不认识神，他不认识神。我们比他更加不认识。认识神其实是人类，整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的追求的对象，也是基督徒最重要的我们一个的追求，认识神。为什么这个的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无论什么的文化几落后几先进，都在说不断去寻求究竟这个世界有没有神，究竟哪个是真神。个原因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常常引用这个巴斯卡所讲的，神造人造成我们里面有个神形状的空间嘛，除非造物者藉着耶稣基督填满这个空间，否则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填满这个空间。好像人饥渴一样，一定需要水能够满足到他，其他东西不满足他，你给很多钱满足不到他饥渴的心，他颈渴嘛，钱不能够止渴。人需要认识神，因为神造成我们，没有神不得，没有神不能够正常过生活。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更渴慕要去追求认识神。就好像一个谈恋爱中的人，他好想认识对方，好想认识对方，知道他是怎样的人。所以凡是正常的基督徒都是追求渴慕认识神。好像诗篇43篇，神啊，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切慕神，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不单止这样，认识神是基督徒人生最重要唯一的追求。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所见证的，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看万事如粪土，万事他当作有损的，他说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在人生里面，就是去追求认识神。这个是保罗的标杆人生，也都应该是每一个人的标杆人生。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做了基督徒，我要立志做一个伟大的基督徒商人，我要立志做一个伟大基督徒的工程师， 佢做一个伟大嘅基督徒嘅母亲。嗱，呢都系好嘅，但呢个唔系我哋最高最重要嘅追求。要好似玛利亚一样，当见到耶稣基督嘅时候，等候喺耶稣基督嘅脚前，要更多认识主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对玛利亚话：你系拣选咗马大话咧，佢妹妹玛利亚系拣选咗上好，其实可以翻译做最好嘅福分。人生最好嘅、最宝贵嘅，好似保罗所讲，就是认识神。保罗说我要得着基督，要认得基督，这个是他标杆的人生。这个是不是你标杆的人生呢？我们认识神太少了，我们何等需要更多认识神。透过认识神，我们的生命会成长。腓立比书四章说，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认识神，透过认识神，我们生命成长。求主教导我们，未来一年开始，我们人生最高的目标、最宝贵的事情，追求认识神。一至九节话我们听，我们怎样认识神。我们看三方面。第一节话呢，是透过由上而下神的启示，我们去认识神。这个是第一个的向度，由上而下。第二个向度呢，由下而上的，就是第二、第三节讲到全谦卑的心。我们不谦卑的时候，没办法去认识我们的神。骄傲的人不会认识神，他说他好认识神是假的。有第三方面呢，是另一个向度，向周围的环境，我们的观察，我们的研究，叫我们去认识神，透过自然界的启示，我们去认识神。我们先来看第一方面。第一次说，雅基的儿子阿古尔的言语就是真言，这人对以铁和乌甲说。我们不知道雅基是谁来的，我们只是知道他名字的意思呢，是信服和敬虔，就是一个信服敬虔神的人能够产生追求真理、追求认识神的后代。所以他的儿子呢叫阿古尔。阿古尔，阿古尔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谁来的，但是他是一个教师。因为阿古尔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搜集者、招聚者，搜集神的圣言，招聚一些人你要听神的圣言。然后呢，以铁乌甲我们都不知道，最有可能呢是这个阿古尔的学生来的，他们都是追求真理、追求认识神的。但我们特别要留意的就是阿古尔的言语跟着他讲的说话，就是这张圣经是真言。真言呢在旧约、其他经卷的时候翻译到默示，是神的默示，从神那处给我们的启示。圣经给个先知的说话，神给个先知的说话叫做真言，叫做重担，叫做这个的默示。那意思就是说，阿古尔要跟我们讲的说话是直接从神给他，要他告诉我们听的。好像耶利米先知他见证说，神给他的说话一字不漏的，一字不能够改变的，要告诉神的子民听。所以阿古尔都是这样的告诉我们，他的言语要告诉我们听的是 真言，是从上而下的一种的启示。这个就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最大的分别。其他宗教是人在黑暗之中去摸索、去寻求神，而基督教呢，是从宋以来神启示给我们的宗教。还有当然以前我们提到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不相同，就是我们是生命的宗教，其他的宗教是没有生命新生命的宗教。如果其他宗教都可以得到新生命，我们还信耶稣来做什么？还回教会做什么？基督教是唯一得生命的宗教，是唯一从上而来的启示的宗教。今天很多人从科学的研究啊， 从这个的迟点我们讲到多些科学的研究，从这个人的智慧所谓哲学的研究要去认识神，要知道究竟有没有神的存在，这都是摸索人靠自己的努力去摸索去寻求。最出色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人问他你怎样做研究啊，他说我在这里摸索摸索摸索。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有启示，叫我们能够真正去认识祂。我们怎样认识神呢？就是因为神有启示。认识神有几个先决条件呢？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神必须存在。神不存在，那我们根本没得认识祂，是吧？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研究要证明神不存在？其实他们都知道，心知肚明神存在，所以要搏命去证明，因为他罪性告诉他我不要这件事。他搏命要证明神的没有存在，就证明他真的里面有一个感觉是神又在那树，不是什么猛咁证明的。神存在，这是先决的条件。第二呢，神存在他不跟我们讲话，我们都不可以认识他的。认识神第二个先决条件就是神启示他自己给我们知道，神将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听，让我们认识他。第三个先决条件就是神虽然是存在，他又启示他自己，但是我们如果跟神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认识神。你看见一只雀仔在这里飞飞飞飞飞，你开了门，你出去你出去，你怎样说他听到他都飞不到出去，因为你跟雀仔相差太远，沟通不到。唯一的方法就是你将雀仔变成你自己一样的，好像人一样，那你就能够跟他沟通。神就是这样，神做其他的生物跟做人不相同，做人的时候用泥土造成一个人，将他气吹进去，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人有灵魂，这个灵魂呢是似神。所以我们能够明白神，神向我们沟通讲说话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所以神按照他的形象做我们，造成我们有理性，我们有感性，我们能够自决，造成我们呢又能够有道德的本性，这个是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神不单止这样，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神的形象在他里面没有消灭到，是毁坏了。所以我们看到自然界，看到神的话语，我们歪曲这些真理，我们专登不去认识这位真神，就是罪了。罪扭曲了我们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去扭曲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神做另外一样东西，我们说我们要跟一只雀仔沟通，因为我们变成雀仔，因为雀仔我们将雀仔变成人，因为另外就是我们变成雀仔就可以跟他沟通。神就是这样，圣诞节我们纪念神来到世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将最崇高的启示给我们知道，最高的启示从耶稣基督那处来。所以神做足一切的功夫，叫我们能够认识祂，知道神的心声，从上而来的启示。我们为此我们要感谢神。认识神第二方面，第二步，第二第三节告诉我们必须谦卑。人要谦卑，人自高自大的时候，好像我们上一次在这处讲到，我们将神放在犯人栏那处审判神的时候，当我们不断审判其他人的时候，我们高高在上骄傲，不可能认识神。唯有当我们谦卑自己，好像阿古尔一样，我们能够真正开始去少少认识神。阿古尔怎样谦卑呢？他怎样讲啊？第二次说，我比众人更蠢笨。我想很少人会肯讲这句话，特别今天的时代说我们要认叻， 唔好认第二，几时都要认第一。今日世界嘅人咁教导我哋，教导我哋嘅学生建立自我形象啊嘛，要认叻。所以如果你去见工嘅时候，你就千祈唔好话啊，老板问你，咁你有咩叻啊？你可以做咩？啊，我比众人更蠢笨，我系人渣。老板话你快啲走啦，咁唔使再见工啦。啊，古尔就系咁样，我比众人更蠢笨。而且更惨嘅，跟住嗰句，也没有人嘅聪明，即系佢系人之下嘅动物、禽兽、畜生。我系畜生。哇！如果你成日话我系畜生，你爸爸妈妈都唔高兴。你快啲改变啦！你唔好咁讲啦。你系咪有精神病啊？如果我哋咁讲嘅时候，今日啲专家话我听，我哋有精神病都唔顶。我冇人啊，甚至人嗰种嘅聪明。讲到属灵方面咧，第三节我没有学好智慧，应该有认识神嘅智慧，我冇。有不认识至圣者，认识咁多关于神嘅嘢，佢话咧我唔认识神啊。有啲人话哦，阿古尔讲客气嘅说话啫，讲夸张嘅说话啫，系咪咁嘅情况呢？其实不是这样的情况，特别今天的人类，我们真是很蠢笨。我们先讲到呢，他能够讲这四句的说话，是因为他认识神才能够讲这样的说话。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才看到自己的愚笨，看到自己的不配，看到自己的软弱。你看旧约的以赛亚，当他在异象里面见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衣裳垂下，遮满整个圣殿。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祸哉！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看到自己不洁，又住在不洁的人的中间。当一个人遇见神的时候，他都能够好像保罗认识主耶稣基督之后，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不是说他最厉害，他不是最厉害的罪人，在罪人之中，他是最凄凉的罪人，最不好的罪人，他是人渣。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自己的不配，自己的软弱。他是诗人，在诗篇73篇说，我这样愚昧无知，他对神说，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的面前如畜类一样。因为我们自高自大，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我们真的能够去到神的面前接触到神，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真的好像先年先醒的圣经里面扑到在地下的树，动都不动得，多么震撼。对一个人认识到这位伟大满有智慧的神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愚笨，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无知。你说讲到自己呢，即好像禽兽一样，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呢？是不是夸张一点呢？一点都不夸张。因为认识神的人看见自己真的比神所创造其他的生物都不如。你看看那些蚂蚁，你看看其他的昆虫，他们懂得组织他们的社会，按照神放在他们里面那种的原则去组织他们的社会。蜜蜂呢，研究的人说他们多勤劳，他们多有组织，他们没有混乱。你看人类的社会却不是这样，神给我们有 个人生活的道德定律，我们不遵行。神给我们有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规律，我们没有去遵行，所以我们的生活一塌糊涂，我们的社会一塌糊涂，比昆虫、比蚂蚁、比蜜蜂更加不如。也没有人的聪明，这个是何等真实的事情。雀鸟懂得孝敬父母，雀鸟懂得爱护他们的儿女。今天多少的父母虐杀自己的子女， 禽兽不如。咁佢呢个子女不孝敬自己嘅父母，比唔上好多嘅雀鸟。我比众人更蠢笨，也没有人嘅聪明。整体喺人类今日学问嘅研究上面，我哋更加应该讲到，我哋真系好蠢笨，我哋真系唔认识呢个世界上面。我哋研究学问，无非研究神创造嘅奇妙啫嘛。但我哋嘅学问，从学问角度嚟睇，我哋所知道嘅实在太少啊！我哋想引用一个好出色嘅西方嘅历史学家，喺呢方面佢俾我哋一啲嘅提醒，汤恩比啊 ，Arnold Toynbee， 佢话喺14世纪嘅时候，但丁吓呢个嘅学者能够认识当时世界所有嘅学问。因为当时世界学问少嘛，他博览群籍，所以但丁在他研究里面能够认识当时世界所有的学问。过到19世纪的时候，另外一个出色的学者叫哥德，哥德都认识当时西方世界大部分的学问。但是哥德死之后，即是他死了1831年死的时候，他说从此之后人类几悉心的研究，读几多的书，都不能够认识小部分，好小部分的学问。所以我们放弃哥德但丁这些博学了。所以我们要，他说唯一的方法就是专心研究小部分的学问。所以我们研究化学，去读一个化学博士，你那个化学博士是懂化学的东西吗？化学博士只不过研究化学范畴里面少少嘅嘢，佢话我哋就要咁专心，专入去研究某啲嘅嘢。佢话但系咁样研究嘅时候咧，又变咗我哋眼光好狭窄，我哋对宏观嘅整体，譬如化学其他嘅学问咧，我哋好多时候歪曲咗啦。所以即系话呢个系一个局面咧，我哋要承认，今日喺学问的领域里面，我们研究神所创造的一切，我们更加谦卑自己，看见自己何等的卑微，何等的不配。过去10年我们所累积的学问，就相等于过去历史，即是10年以前所有的学问的累积。这是几快脆。一个人呢，如果他是读化学的或者读物理学的，他什么都不做，24小时睡觉都不睡，在这读书，读那些最新研究的，这个譬如说化学的这个的学术的期刊，不断读不断读24小时。一年之后呢，他会落后3个月，即是说没得赢的。没人可以说今天我是某方面学问的博士，所以我主张废除这个博士的名字。你根本是不符合事实的。以前但丁就可以说他是博士，今天懂的是很少很细微的东西。而且不单止这样，你是化学博士，化学的范畴你懂少少，其他东西你都不懂的。可能煮饭你都不懂的。叫你去煮餐饭，那个厨师，你家的厨师厉害过你 很多倍，那你有什么那么厉害？织冷衫，你冇你婆婆织得咁好啊！你完全都唔识嘅，所以我哋成日以为博士佢叻晒，佢做咗博士咧，即系我哋叫佢做咩佢都得噶啦吓，唔系咁嘅情况。可能佢其他嘢乜都唔识嘅，煮饭又唔识，织冷衫又唔识，待人接物都唔识嘅。今日我哋讲好讲 EQ 啊嘛，一个冇读书嘅乡下嘅老公公、老婆婆。他好懂待人接物，一个字都不懂，可能叻过两个博士学位的那些什么哲学博士啊，那些什么的化学博士。今天没有一个人在学问追求的领域里面，他可以说我什么都懂，在你的行业里面我什么都懂，不可能的，根本不可能的。再加上我们中国人 老祖在禮記那書就說呢，學而後知不足嘛，即是說在學問的領域咁廣闊的裏面呢，真是學無止境的，越精深的研究越發現自己是淺陋和無知。所以我來到屬靈的領域，第三節都說呢，我沒有學好智慧。属灵的智慧，我们怎样得到认识神属灵的智慧呢？两方面呢，读圣经，读关于圣经的书，读神学，因为头脑知识方面的，头脑知识方面我们要认识圣经，认识神学，我告诉你，是很艰难的事实来的。我都读过神学博士，但我告诉你，我识的很少。我读完之后，我去加拿大教神学，我的 同事说，你是我们神学院的神学家，我说你千万不要这么说，我是一个神学生，我还有很多未学识的。因为研究圣经的时候，越觉得因为罪性的缘故，一段圣经可以有很多解释，一句说话可以有很多解释，都是根据圣经，都可以是啱的。这个不是说神的话语不清楚，而是我们有罪性影响我们的偏见。所以我们有这么多神学的学问，这么多的争论，因为我们太渺小太无知，越研究的时候越无知。很简单，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讲到那个大罪人要出现，那个拦阻他的被除去，这个拦阻他的是什么来的呢？是谁来的呢？就是我这么浅陋所知道最少有十个解释。所以今天很可惜，有些人读圣经识少少东西，他就觉得他叻晒，他识一个解释，他就其他的解释都是错的。有时候你牧师啊，你刚才解释那个比喻呢，应该这么解释才对，我都不用跟他说。因为比喻有可以有几个不同角度的解释嘛，跟他说，即是跟他争辩呢，多余。他只识得一个，他认为他对，那就等他对咯。最近有人很谦卑告诉我，你人哋嗰啲嘅得救嘅嗰啲係见证嚟嘅，唔可以讲故事嘅。我諗下，哇几多，一本书呢就讲到人好多历史里面嘅人物，佢得救嘅见证叫故事。我又记得呢，好多嘅嗰啲好伟大嘅著作，神救恩嘅究竟係故事，神嘅故事。不是等于不真实，你用惯见证就不要说人家用故事就是不对，只不过显示我们的浅陋。神学有不同的立场，我们要谦卑自己。神学有所谓的傲卑，是事实来的，但我们不知道怎样协调它，怎样理解它。神是绝对的主权，它预定，并且说人有自由，我哋咪好多争论啦，我先啱，佢话我先啱，呢个只不过显示人嗰种嘅浅陋喺神学嘅领域里面。如果今日我话俾你听，一加一加一等于一，你话牧师啊，唔该你以后唔好乱咁讲嘢啦，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加一。三个一，加三个一等于一。这个是三位一体神的奥秘来的嘛。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情况，但我们解释不到，因为人的经历里面没有的。在父的里面有所有的神，在子的里面有所有的神，在圣灵里面有所有的神。父不是子，子不是父，圣灵不是父又不是子。那么像我们人的经历里面没有的。所以我们称为一个奥秘。那我们又争论一大轮，证明我们的浅陋。阿古尔说，我不认识至圣者。希伯来书说我们，人非圣洁 不能够见神。当我们在罪里面不断审判神，不断审判别人的时候，我们没可能认识神，就是这么简单。真正的神学不是说你满脑子读很多书就认识真理，认识神的真理是要你读了那些的书，读了那些的真理，你去实行去经历，那些才是真正的神学，那些才是真正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以从这么多的层面来看，难怪这个的阿古尔说，我真是比众人更愚笨，亦都冇人嘅聪明，我冇学问，我冇智慧，亦都唔认识此圣者。一个人知道自己无知，唔使惊，唔使害怕，系好事嚟嘅。最弊呢，一个人唔知道自己无知，呢个先至系问题。所以阿古尔之所以能够认识神咁多，就是因为佢知道自己无知。可惜今日好多人唔能够好似阿古尔一样，我哋以为我哋自己识晒啦。读了这么多主日学，读了这么多成长班，圣经读了这么多次，我还不认识神？我们经历神多少呢？这个才是主要的问题。我们要认识神，透过谦卑自己，向上仰望这位神，不断的追求，我们才真正能够认识神。第三方面，我们看我们怎样认识神。第四节说，谁升天又降下，谁聚风在掌握中，谁包水在衣服里，谁立定地的四极，他叫什么，他儿子名叫什么，你知道吗？几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神，是神。为什么人要升天又降下呢？你要认识神所做的天地万物，你要解释世界事物的道理，必须先上天嘛。神在天上，他升上去看到研究，让你下来才能够告诉人听，啊，我认识神，我认识神的创造是几咁奇妙。当我们研究周围的环境的时候，我们认识神的实在。所以很可惜，苏联以前苏联的太空人一上到太空就宣布，啊，我上了太空了，我见不到神。所以有人的回应就是说，这个太空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麻烦他除了件太空衣，他就会见到神了。除了太空衣，哇，不行了，是吧？一个人不掂的时候，他会向神呼求，他才能够认识神。几多人就是这样，没病没痛没挫折没失败的时候没神，有病痛有挫折有失败的时候，自己不掂了，神啊，你帮助我，神就出现给他看到，给他经历到。所以这个太空人真的要除了他太空衣，他才会见到神。谁聚风在掌握中，我们很想控制操控这个风，操控我们的天气。谁包水在衣服里，最多我们要操控水将它包在衣服里面，包在皮袋里面，今天我们装在樽里面。但是神呢，将水聚居在海洋里面，天上的水包在云的里面，未落雨的时候不会穿了窿。神何等的奇妙，谁立定地的四极。圣经讲到四极的时候，是讲到地，这个地球最远的四个方向，四个地方，就是说这个世界是这么大，哪个立定的呢？哪个创造的呢？当人这样肯去研究的时候，当人肯去观察事物的时候，他会见到神。但透过自然的启示都有两个可能性。好多人研究科学，他说神不存在。好多人研究科学，越研究越感觉到神的存在。为什么有两种的不同呢？同样的资料， 同样的研究，得来不同的效果，就是谦卑的问题。人在罪性里面，除非我们谦卑自己，不是的时候，我们找不到神。是很可惜的。又说谁升过天上去呢？又落来呢？只有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从天而降，仍旧在天，将神的事情告诉我们。没有人升过天，研究过神，研究过神所创造的，来告诉我们。所以今天所有说坚持相信无神论的，都是一种迷信。因为这几个的问题告诉我们，除非你好像神一样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你才能够真正证明神没有存在嘛。你没有这样的能力怎么证明到啊？所以只不过是一种迷信。所以我告诉无神论者听，他不能够用理性建立到他所谓的无神论，他最多只可以做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 agnostic。 agnostic 就是我未有足够的证据，我不能够做决定，我不知道。那我们尊重那些人，将神存在的证据，将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知道的时候，他就能够相信。但当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科学家走不同的路线，当我们观察神所创造的，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是需要基督徒起来传福音，因为这个是人罪性的问题，因为这个人的偏见的问题，不是说那些的不是说那些的研究一个客观一点，一个没那么客观，一个呢是他有份量一点，一个没那么份量。同样有那么份量的科学家，同样的研究得出来的结论不同，人心的问题，人心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介绍两个的科学家，都是同样有份量的。一个结论呢，说神他的研究结果神没有存在，两个都是牛津大学的博士来的。 Richard Dawkins 在牛津大学教这个动物学，他研究说神没有存在，这个世界是进化回来的。他认为科学才能够解释世界的事物，因为科学的结论呢是经过验证，是事实来的。他成为世界最出名的无神论者，不是因为他最有科学，又是他最懂得讲话，最懂得表达得好，最能够深入浅出写的书呢，不懂科学的人都能够理解的。由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最近呢，他不断写很多书攻击神的存在，攻击教会，攻击宗教，以为一种的迷信来的。他说呢，科学是事实，讲事实，而呢这个的宗教信仰呢讲信心，没有根据的。是最近呢，如果你看过 Richard Dawkins 呢，你千祈一定要记得看 Alistair McGrath， 同样都是一个牛津的这个的科学博士，他是研究Molecular biophysics 啊，即系话呢个嘅生物物理学咧，研究得好精细嘅。起初佢都系一个无神论者啊，但系佢入咗中学嘅时候，佢就博览群籍嘅啦，真系一个读好多书嘅人。但系佢越读嘅时候，越发现科学研究、科学所认为事实的呢确是有问题。入了牛津之后，他开始接触宗教，信了耶稣，不单止研究科学，同时研究神学。越研究神学，越觉得神的存在，科学能够呢是神的存在，圣经的解释最能够让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事物。 至少佢博览群群籍，至少佢一个无神论者。但越读嘅时候，越令佢觉得佢应该相信神嘅存在。所以佢去年写了一本书回应这个Richard Dawkins， 从他科学角度回应他，被誉为呢在今日的时代粉碎了这个 Dawkins 这些无神论是有根据的。 McGrath 很简单，他说呢其实很多科学家说他们的研究他们的理论就是事实，他说这个是错的，几多科学的理论都是一种信心来的，我这套理论最能够解释现在我们存在的一些 事实，很多都未证实的。他说这个Richard Dawkins 他最崇拜的就是达尔文，但他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本书名是物种的起源，是讲到不同的生物怎样有一种变成另外一种的过程呢，他说是透过突变，突变。但是 McGrath 达尔文老了就知道他那套理论需要未来科学证明他所说的是真的，只不过是一种理论来的。到现在呢，这种突变带来所谓进化呢没有在现实环境里面出现过，也都没有在实验室里面证明得到。他说同样是一种信心的行为来的，不是说我们不应该研究科学，不是 很多全部科学理论都不是真的，而是说科学理论如果没有信心的部分是不能够 成就的。他还讲到这个爱因斯坦1915年11月发表他的相对论，我们都不识，我们中间可能有些人识，所以我们都不敢在这里班门弄斧。我最担心到这个的 McGrath 识他研究科学，他说这个相对论呢最主要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水星的解释，一方面是关于这个太阳的地心吸力怎样影响那些的光线，另外第三方面呢也都是太阳本身的光线怎样受它本身的地心吸力的影响。第一件事关于水星大家都承认了，但是当这个理论1915年出来的时候，第二第三样呢都没有 证实的，是大家呢蜂拥拥抱，因为觉得最能够解释一些的现象。但是第二样呢要等到十年之后科技才进步到可以证实它是对的。第三方面呢到上个世纪60年代才有足够科技证明它都是对的。那么都是好，是不是？但是告诉我们，不是好像 Richard Dawkins 所说的我们全部都是证明了的事实，我们的理论就是真的。不是。都是凭信心。这个最能够解释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就是这样，都没有证实的。有很多的科学理论呢根本就证实不到，而且证实是刚刚相反的。譬如 G.K. Chesterton 一个学者，他说所有19世纪以为呢研究出来的科学的事实和信仰相违反的，到了今日20世纪都证明是错的。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一个尽心研究的学院，他的负责人叫做 Walter Stewart。 有一次他在课室门口见到一个研究生课室出来，就问他上堂上成怎样，他说好精彩啊！他上个礼拜我们在物理课上面所学到的东西今天都全部能都不是真的，证明不是真的。科学研究不断的改变，所以当你的儿女说年年都要换教科书的时候，不要怪他，不是那些出版商的问题，很多时候是研究科学的人的问题，他们要修改他们的错误。当我们看这个世界，当我们看这个 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存着一个公平的心去理解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看到这个世界真是一个有智慧的神在那里设计出来的。十八世纪我们很认识一个法国哲学家，因为他闹教会闹得很多，闹教会的信仰闹得很多。Voltaire， 很多人误解以为 Voltaire 是一个无神论者，其实他不是，他不是攻击神的存在，是攻击当时的教会，攻击当时教会的信仰。但他是一个相信有神的人，他怎样说呢？他说，我不能够想象见到一个手表的时候而能够说呢，这个手表没有背后一个造标的标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万物，特别我们人的身体那个结构，那种精密奇妙的时候，没有可能是自己来的，碰碰撞撞撞到出来的，没有可能的嘛。所以很出名的 Gallup Poll 做民意调查的，这个 George Gallup，他怎样说呢？他说，我可以从统计数字上面证明神是存在。我们单单看人的身体，人体的功能怎可以说无缘无故这样产生出来的呢？他说，从统计学上面来讲呢，是一种畸形的思想。很多研究数学或言率 probability 的人都告诉他，怎可以说这个世界这么有秩序的，因为人的身体这么奇妙的，就是这样碰来碰去撞来撞去，没有智慧者设计这样就出来的，不可能的。他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去山上面旅行的时候，看到神所创造的万物花草树木的时候，神多美丽，所创造的多美丽。当你在不同的领域研究你个领域里面的学问的时候，应该在那些地方看到神，就好像一个的一个的专研究火箭的 Wernher von Braun， 著名的世界火箭专家，他宣称他要找神，他因为呢在个研究的里面，他见到什么都是按照一些的定律，自然定律运作的。科学家可以讲很多自然定律，但你再追问他那些定律哪里来的，他答不到你，除非他相信神。他在这个世界的事物背后呢，他见到神，他的深信神创造，而且人类很快脆会找到生活上面神给我们的定律，好像见到地球运作的定律一样。他比较乐观点，人不单止已经找到，已经有在那里，但人不肯去进行，这个是问题。在神创造的一切里面，我们应该见到神，认识神。圣经鼓励我们去研究科学，因为科学所研究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越研究我们应该更认识神。圣经的信仰和科学是没有冲突的，这个我们可以肯定。一两样的来源都是这位的神，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各样的事物我们所接触的，我们去认识神。下礼拜我们讲到从神圣经的默示，从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我们去认识神。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愿意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谦卑自己，愿意在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里面，我们去认识你。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